很抱歉，我觉得这里有点热，所以我把这领带拿掉了哈。弟兄们，你们觉得热的话，你们也可以把领带拿掉。好，感谢主啊！这时间过得很快，三天的这个布道会哈、啊，还有这个信息的分享，一会儿就过了啊。这几天我住在这个王教授的家里面哈、啊，他们夫妻两个人招待的非常的无微不至，哈哈，真是。啊，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真是感谢主在这地方啊 ，Detroit 这里再重逢。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新造的人。然后呢，有一个副题叫做一个无神论者的心路历程。这个无神论的人就是我啊，所以我今天基本上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啊。那么刚才牧师介绍我是一个当教授的人，我一辈子都在学校里面啊，我从这个幼稚园开始就进到学校里去，从来没有毕过业，都留级。我想这一辈子大概不会离开学校哈、啊，一直到我退休为止。那么，我以前呢，在这个台湾念书的时候，上学是一路是非常顺利的哈、啊。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母堂的时候，也提过我的这个背景啊，我的故事。我其实小的时候我也听过福音啊，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还在念小学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到教堂里去。那么我听那些修女们呢、啊、给我讲信息的时候啊，基本上一个耳朵进去，另外耳朵就出来了啊，从来没有留在我的脑海当中。到教堂去啊，喜欢去，为什么？因为修女给我们糖吃啊，修女也给我们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卡片啊，我那时候很喜欢，但是呢非常的调皮，也没有这个把这个福音当作一回事。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我念大学了，离开家了，我读的是台湾大学的物理系啊，我今天早上也说过，这个当时物理系是这个联考的第一志愿啊，那么很容易很难进去的，不过我也没花什么力气，我还记得很清楚啊，那一年考大学的时候啊这个我的同学们，哦呦，大家都是简直是啊没日没夜的在那里念书啊，我还记得我还去到那个武侠小说店里面去租武侠小说啊，在家里面看武侠小说啊，看的这个不亦乐乎，那这个好像没有花什么太多的功夫啊，就考进大学。进了大学以后呢，常常玩桥牌啊，我以前是打桥牌啊，打到这个叫做很多的正点啊，这个记这个点子啊，记得到的这个叫做 national player， 就是所谓叫做国手级啊，这个其实这个翻译的不好， national player 不见得是国手啊，哈哈。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切都很顺利，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来念书啊就基本上面养成一个我相当骄傲的一个心。我在大学读的是物理啊，但是我读了两年以后呢，我就晓得这个物理啊不是我应该继续研究的，当时呢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但是呢我们的系主任不准我转系，转到这个生物系去哈、啊、转到那个时候我很想转的系是植物系，因为植物系女生很多。啊这个但是没转成啊，后来呢是到美国来以后呢，我就读了一个生物物理，那么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离这里不远啊，在 Lansing 啊，所以我们这里有几位啊是我的校友，那么在那里啊念书也没花什么太大的力气，就拿到博士的学位啊，好像这个蛮容易的啊。那么进了大学以后，开始这个研究对科学有点认识以后啊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个世界上面呢一切都是这个进化而来的。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对进化论也不是很熟悉哈，我深深的相信了进化论，可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研究过进化论啊，那跟我以后反对这本圣经，可是也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本圣经呢，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现象。那么我呢 这个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之下，就过了好多年啊。那么后来呢，我到美国来，也常常去这个查经班啊，密西根州立大学，那个时候不叫教会啊，那个时候叫查经班啊。我去查经班，原因是什么？因为查经班里面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啊，这个是去我去的原因，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啊。啊，我太太呢是一个从小就是基督徒，她十二岁就已经信主了。不过我遇见她的时候呢，她是一个离上帝很远很远的人，基本上跟不信的人一样，不然也不会嫁给我哈。那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啊，终于要结婚了，那么要找到一个地方啊，要结婚。那么我太太说应该到教堂里结婚，好吧？我说好啊，就找个教堂。那我太太呢，为了要我一辈子不要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他就选了元旦那一天做我们结婚的日子哈，这样不会忘记哈。他后来就很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元旦那天呢，没有任何的饭店开门，他当初没想到啊。就我们就去找，找了好多的这个教会啊，他都不愿意，牧师都不愿意元旦的时候来给我们证婚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个 Methodist Church 这个牧师啊，那个牧师愿意跟我证，给我在元旦那一天证婚。但是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啊，他的这个牧师要给我证婚之前，他有婚前辅导啊，所以就要把我找去，我们两个人找去了。然后他发现我太太是个基督徒，他非常满意哈。然后三言两语发现我不是基督徒啊，而且还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就用很重话跟我讲，他说你这样子怎么能够跟你太太有一个和谐的婚姻的生活啊？我心里面想，关你什么事啊？我心里想，哎呀，还是不要跟他争。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的牧师要替我证婚哈，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跟他计较。再讲话我就不讲话。好了，后来就糊里糊涂的就结婚了。那么以后呢，我毕业以后，到了这个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大学里面一个研究单位啊，研究这个单位，我在那边做这个博士后啊。很奇怪，我结婚了以后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们换好几个地方住哈，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个认识的人一定是基督徒。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基督徒啊，一定是这个游手好闲啊，到处啊游逛游荡，那不然的话我怎么碰到的这位是基督徒呢？我还记得我在 Baltimore 有一次去这个 shopping 啊，在这个一个超市里面，哎，碰到一个老东一看就知道土里土气的啊，这个大概刚刚从台湾来还没有多久啊，那个时候很少有大陆来的啊，都是台湾来的。对，结果相谈一下啊，果然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是这个那个时候 Baltimore 有一个教会，华人教会啊，那是很久以前了，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却要我们去，我太太因为是基督徒啊，所以她还是愿意去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到那个教会啊去聚会过一次，而且人家跟我讲说那个牧师啊是我台大的校友，是电机系毕业的。那么这个陈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哈，是先包德莫教会的这个老牧师啊，陈牧师，可能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认识他。那我就到他家去，他的教会在他家里面啊，他家那个客厅蛮大的，排了好多椅子啊，我们坐在那里。哎呀，这个陈牧师啊是你们福建人，他那个福州话，哎呀，实在难懂啊，哈哈哈哈，他的福州国语啊，我听了半天也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后来我还记得我出来以后，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啊，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他浪费时间了，讲了满口荒唐言啊，这个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那么从那次开始，我们就很少去教会。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到了田纳西大学，我在田纳西大学当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那我是一个工作狂啊，我这个工作非常的努力啊，第一个这个 teaching job。发表 paper 啊，要拿 grant 啊，什么等等，这样就跟现代的这些这个当教授的没有两样啊。我呢 早上的时候啊，带两个饭盒。我现在还晓得，我讲便当，从国内来的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哈、啊。哎，便当事实上后来我查考了一下是日本话，啊，因为我们从台湾来的，讲便当讲得非常的熟悉，因为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了50年，所以受到日本的影响啊，这是日本话，便当叫日本话。那么国内的话就是饭盒啊，带两个饭盒，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啊，每天这个样子，礼拜天都不休息的。那么非常的努力。这个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都很小啊，我还记得晚上回家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已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上班的时候啊，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所以我的印象当中这孩子怎么老在睡觉？其实不是孩子老在睡觉，因为我老不在家，我在家的时候他都在睡觉啊，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我婚姻生活非常的不幸福，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一天到晚都在学校，都在实验室里面。我太太就很不高兴，她说你要顾不顾这个家，她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你这么喜欢你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不跟你实验室结婚呢？我想也有道理啊，我30-30应该跟实验室结婚的哈，应该不结婚。可是呢，夫妻两个人吵架，吵得个要死，太太要跟我离婚。那么我们没有离婚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孩子还太小，好像离了婚呢，这个对孩子对不起啊。这是其实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华人当中离婚的很少啊，觉得很没面子啊，所以就不离婚，苟延残喘。哎呀，那个真是那个在家里面一点这个婚姻的幸福快乐都没有。后来到了1980年的时候啊，我就升了副教授，拿到 tenure 啊，你就会知道什么叫 tenure 啊，是铁饭碗一样啊，松了一口气了啊。松口气以后啊，我就开始整个的回想检讨我的人生。我那个时候啊，年纪还轻啊，还不到30岁，那么已经呢、升了副教授4年了，我当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 4年就已经升了，所以在学术上面是有点成就哈、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么为什么不快乐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太太老跟我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呢？我太太说的不错，我花太多的时间在我实验室里面，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我的太太啊，那个时候因为跟我吵架的关系啊，她变得非常的 depression， 就是沮丧啊，有这个忧郁症啊。那么她当时呢，她也没有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哈、因为有语言上面的隔阂哈、所以她也没有去找。可是她就想起来，她幼年的时候曾经认识一个上帝，虽然她已经离神很远，但是呢，他决心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开始带着两个孩子就参加查经班。那个时候我们 Knoxville Tennessee 啊，没有教会，没有华人教会，现在有华人教会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查经班，主要的是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查经班。那么他就参加礼拜五上的查经班，那么我他也常常晚上带着这孩子们呢，在睡觉以前就祷告。我有的时候晚早一点回来，就看到他们在那祷告。我当然不参加他们祷告，因为我又不是基督徒，对。可是我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在为我祷告。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啊，很幼稚、很真纯的这样的心啊，在为他的爸爸祷告。哎呀，我心里又非常的感动。虽然我觉得他们在对空气说话啊。可是呢，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么我是觉得我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呢，我就决定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早点回家吃晚饭，吃晚饭以后呢，全家一起到查经班去。我到查经班去不是去听福音的，我是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我对福音半点的兴趣都没有。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们这个教堂这么大，好多的空房间了、礼拜五晚上很多空房间，我们华人查经班聚会只有两个房间，对不对？那么好多空房间，我说好不好啊，你们去查经了， 我找一个空房间写我的论文，对不对？等到你们呢查完经吃点心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在一起，好吗？哦，当然被否决掉了啊。对，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只好去查经。哎呀，坐在那里我还记得很清楚哦，查马太福音呢，刚好查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登山宝训嘛啊。你不要以为我是这个 paraphrasing 啊，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他赶快死掉，你杀你就犯的罪就是杀人的罪。哎呦，我吓一跳。我那个时候啊，在我系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我就是自己他又年很年纪很轻，还不能很快退休，所以我就希望他赶快出去被车子撞死最好。我知道我犯了罪啊，哇，这个标准这么高啊！好，再往下再读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做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就没有犯奸淫的罪。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心里动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哎呦，那我犯的罪是大太多了。我才真正知道，原来这本圣经里面，虽然别的东西我不相信，但是它的道德标准很高。而且我心里面想，后来再往下读一点，你们要害你的仇敌，因为逼迫你的祷告。我说这开玩笑，这是唱高调嘛，这怎么会有人做得到？你不恨你的仇敌，不报仇就已经不错了，还要爱他，这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但是我心里面也暗暗的佩服啊，哦，不得了啊，对不对？这个道德标准是非常的高啊。这个是我开始接触福音呢，就是这样接触的啊。对这个福音呢，还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幸福哈，主要的还是因为不相信有神，不相信呢真正的有神迹，这些神迹啊都是虚无缥缈的啊，大家你只相信那个根本就不存在，不可能有的。那个时候呢，我对进化论跟创造论这个问题啊，我是深深的相信进化论的啊。我虽然没有好好的研究过进化论，但我是很相信进化论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查经班里面，那个常常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他们拿我很头痛啊。你假如说你们查经班或者教会有一个人哈，常常来，这个讨厌的是我还常常来啊。偶尔来一次也就罢了，我常常来，我每个礼拜我都来，你看，哎，风雨无阻，你看，啊，来了就跟他们辩论，啊，这个没有这科学根据，那个是假的。我还记得我们查经班的晚上，礼拜晚上有分两个班，一个叫做造就班，你给基督徒啊，另外呢叫做福音班，给慕道友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慕道友很少，就我一个，啊，那个查经班的这个慕道班的老师呢？是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啊，学生要跟老师传福音啊。一个钟头下来，我讲的比他多多了。我一直劝他，我说你看，你从台湾跑那么远的路跑到这里来啊，啊，你还不好好的念书，跑到这种地方来，你这是干什么？浪费时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来相信这个东西？啊，哦，都要好好念书，拿到 PhD 再讲啊！哦，他非常有挫折感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你要这位弟兄啊，几个月以前，他到我北卡大学来访问我，啊，他带着他儿子，他现在儿子啊要进研究所了，啊，他来北卡看研究所，他非常希望能够进到北卡大学。我听说他来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见到他了，啊，我看到他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不认得了，啊，因为三十多年不见了，我想他也不认得我了。我就跟他讲，你还记得以前你怎么样子对我传福音，我对你反传福音啊？他说记得记得。后来我信主了以后啊，有人打长途电话给他，他在电话的那边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我相信啊，他当初啊受的委屈太大，总算上帝替他报仇了。哎呀，我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到处跟人家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查经班里面 有一位我台大物理系比我高四班的啊，现在就是这个 Knoxville 教会的这个牧师，那个时候他不是牧师哈，他是台大物理系比我高四班的，他那里讲一个题目叫做科学与信仰，我坐在后面越听越不对劲，我拿了一个纸拿了一个笔啊，就记下记下来啊。他讲完了以后我说我可不可以讲几句啊，他说可以啊，我就不客气，我就跑到头台上来啊，一点一点的拨他，哇，后来我想想看，我其实并不是也在那里想出风头，我主要的原因是我真是觉得这个东西害人害两千年了，是时候应该把它丢到垃圾箱里去了，应该大家应该唤起这些沉睡的灵魂啊，这是我这个时候有相当多的侠义精神啊，这样子。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今天早上也做见证说过啊，我在这里再说一下，我们财经班里面来了一位老传道人，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老牧师啊。Wilson Wang 在座的这些比较老一点的基督徒大概知道他哈，知道他，他已经被主接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上讲台的时候人家哇扶上去了，这样子的啊。他在上面讲什么东西啊？后来要人家举手啊，信耶稣，我当然不信啊。我那时候很骄傲，非常的刚硬啊，唱圣诗绝对不唱，因为什么？这个唱圣诗都是赞美上帝，他到底存在不存在我都不知道，我赞美他干什么？啊，祷告是绝对不祷告的啊！人家低头祷告，我就眼睛这样瞪到他，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一人。那么后来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吃点心啊，回头一看，他就坐我旁边。你是个基督徒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想想看，没有感动嘛？意思说讲得不够好啊，没有感动我。你知道老牧师啊？已经传到60年，一甲子的功力啊，啊，对不对？60年叫一甲子的功力，对不对啊？阅人无数啊，三言两语就晓得这个年轻人骄傲，啊，骄傲的人就用重手法对付他。你猜他怎么说？他把脸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你是这里的学生？我说不是，我是这里教书的。啊，你是个教授？他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好多人都听到。哦，他非常的不客气啊！这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来，我只是心里面觉得难过，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可是看他满头白发，不跟他计较，算了，这样子。时间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是呢，很奇妙，开始我有一些改变。首先一个改变是什么？就有一次。我跟人家在这个辩论呢，到底是创造还是进化的时候啊，我忽然觉得，哎呀，我虽然深深的相信进化论，我却没有好好的研究过进化论，我就决心去找一些资料来看一看，啊，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教生物化学啊，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的容易就是找得到啊。那么我一找到以后，我昨天下午晚上在这边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个火山旁边的一个池塘，对不对？记得吗？我昨天晚上讲的，对不对？如果是随机进化的话，火山爆发，池塘温度一下增加40度的话，请问这个池塘里面这些细菌一样的这种微生物啊，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有多大？我跟大家讲过，到最后基本上是零嘛，没有这个机会嘛，对不对？这是个很简单的进化。哎呀，我一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不是，我一定算错了。我是还记得，我拿着这一个我计算的这个单子啊，我就到楼下去。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在我们田纳西大学教进化生物学 （Evolution Biology）。我想他是专家，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看，我这个假设，我这个结论对不对？”我说：“基本上没有，probability is zero。”对，他看了一下以后，他说。他说 Lee， 我的英文名字叫 Lee， 他说 Lee， 他说你算的这个概率啊，恐怕算得太高了，真正的概率恐怕比这更低。我就很不高兴了，我说你们这是教什么 Evolution Biology， 我说你不是骗人吗？你看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搞 Evolution Biology 的人呢，我们学的 做的研究都是 micro evolution。 我昨天不是跟他讲了微进化嘛，对不对？他说 macro evolution 就是宏观的进化，找不到观点，没有钱，那么研究化石的研究那种微宏观的进化那种啊，只有几个教授能够拿到钱，别人都拿不到钱。 NSF 不给钱，NIH 对这个一点不感兴趣啊，美国这个跟卫生健康的无关嘛，这个基本上是很 very basic research， 对 NSF 才给钱的。所以他说我们根本就不研究这个 macro evolution。 哎呀，我听了有心里面真是不舒服。我说假如连这种微观的进化才有证据，宏观的进化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那么这些生物学家他自己都承认了，自己都承认，他怎么会这样子去教人家呢？我心里面非常的 frustrated。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深深的相信进化论，进化论变成我的信仰。当我这个信仰破灭的时候，哎呀，心里面很难受，哎呀，我 depressed 了好几天。但是呢，却带来一件事情，我晓得啊，这本书里面讲这个创造啊，恐怕是对的，我还不很肯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去仔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但是我发现进化论有问题。我开始到礼拜五晚上去查经班的时候啊，我就开始不跟人家争了。哎，大家也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人好像最近不争了啊，好像谦卑了一点，觉得很奇怪啊。啊，那个时候很奇妙啊，我还记得，我知道很清楚，查经班的同工啊，为了要向田大的学生能够好好的传福音呢，他们常常祷告，求主能够赐给他们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啊，从外面来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啊。结果后来果然神赐给他们一个基督徒的教授，是谁呢 ？It's me。他们做梦没有想到，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在这里调皮捣蛋的啊，跟他们反对的，最后变成一个基督徒。哎呀，我的信主啊，在我们查经班里面像丢个炸弹一样，哎呀，对他们的这 impact 是很大很大，都是主的恩典啊。我们今天不用再讲好了。那么我从这个对于进化跟创造的这一个观呢，在我的心里面倒下来以后啊，这一座山在我心里面除掉了以后，我开始不大反对啊。然后呢，我开始看见我太太的改变。我刚才说过，我太太以前是个基督徒，但是她已经离开神离得很远。等到我们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啊，她又重新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就眼看着她开始有改变。第一，她不跟我吵了。你知道这个吵架一定要两个人吵吗？是不是？假如一个人不吵不开口，你另外一个还吵，吵什么劲？所以我们家就安静下来，就不吵了。这是第一。第二，我就发现我太太把他的心思意念就开始摆在我的孩子身上面，然后我从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我太太开始有爱心关怀他周围的人。我太太一向是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工作啊，她是一个职业妇女啊，那么她的在这个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工作的这个进展也非常好，已经升了好多级了啊，对。那么那个时候他开始回到教会的时候啊，他就有负担，他就开始去关心在 Oak Ridge， 我们不在 Oak Ridge， 我们住在 Knoxville 啊，他就关心，因为他上班的地方在 Oak Ridge， 他就关心在 Oak Ridge 的一些中国人啊。他特别那个时候啊，大陆的门，就是说留学大陆的这是个访问学者的门刚刚打开一点，那是80年代的初期的啊，刚刚有一点那个有一些访问学者来了，他们过的生活很苦啊。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费只有400块钱一个月，而且省吃俭用，生下来的钱还上缴的，不是留下来给自己的，还要上缴。哎呀，我们知道他们过的日子很苦。那么我太太就开始帮忙他们啊，去给他们 ride， 带他们去买菜，买最便宜的菜什么。哎，我看着心里面，我说，哎，这奇怪了，这好像不像我太太，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也看到我的岳母也有改变。我的岳母啊， 他守寡了很多年哈、啊。我的岳父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呢带了四个孩子，啊，真是养育这四个孩子真是不简单了、啊。所以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啊。那个时候呢，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忽然间眼睛看不见。现在我们知道是 macular degeneration 啊，这是一个那个这个眼这个叫网膜上面的一个病啊。那么她一下子看不见，这个 sharp vision 没有了，只有 peripheral vision 啊，所以斗大的字才看得见，这么大的字才看得见，在人面前那么近的，他只晓得对面有个人，可是这个人是谁他看不清楚啊，对他的打击很大，也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看书，什么都不行，他就觉得他成了一个废人，他这一辈子以后要依赖自己的儿女能够养活，哎呀，变成非常的 depressed 到个程度，他就不能睡觉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他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去上班的时候，他满脸红丝啊，那个手这样子抖啊，啊，眼看就要精神崩溃了。我想这个不行，带他去看看医生啊。有些医生说他是 depression， 要给他是 up drop， 有些人说他是太过兴奋，应该给 tranquilizer， 要 down drop。哎呀，不管是 up and down， 把他搞得七晕八素，也没有用。后来我眼看他不行了以后，我就赶快说到教会去，到教会去，到查经班去。我自己虽然不信上帝啊，可是呢，我就很热心的带他去到去聚会。那么，哎，又是同样一个牧师来了，就是那个 Wilson Wong， 就是那个黄志牧师啊，来了。他讲那个信息非常简单，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这是耶稣讲的话啊，对。那个牧师呼召的时候，他说你心里有劳苦重担吗？他说我们现在啊，真正担这个 physical burden， 就是这种真正的重担的人很少，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很大，你愿意把你的担子卸给上帝，叫上帝来担，你就轻省了吗？哎呀，我的岳母啊，一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就很单纯的就相信了耶稣。哎呀，才一个月当中啊，我就看到我的岳母有很大的改变。第一，他可以睡得着觉，那个早上起来那个满脸红丝，那个手颤抖的这样子，慢慢的就好了。再过了几个月啊，哎，可以唱秦腔了、啊。你说他是西安人啊，我太太是西安人，这个秦腔啊不大好听的哈、啊，很高昂的声音啊，声音很高昂啊。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啊，虽然那个声音不好听啊，但是他能够唱秦腔啊，那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了、啊，对不对？我现在很高兴，我真是不能想象的、啊，你一个人有了宗教信仰以后，这么大的改变，也不要花一毛钱看医生，也不要花一毛钱吃药，人就变过来就好了，眼睛还是看不见，那个苦难仍然在，心里面改变了，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哎呀，我说啊，这个神迹啊，在别人的家里面也就罢了，就在我自己家里，我能够否认吗？我能够否认这个上帝的伟大的力量啊？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impact。另外呢，我自己的态度也开始有点改变。我当时看见我们查经班里面呢，有一个人，他也是很喜欢去帮助这些访问学者，那么带他们去那个批发市场买那个最便宜的，都是那个菜一箱一箱买来，然后呢每一家发，你说一箱当然吃不完了，对不对？这家发几根萝卜，另外发几家发萝卜，然后大家算钱，大家分摊，这样是吧？哎呀，我看他真是非常的热心帮助这些人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失业被人家 lay off 已经快要一年了，他靠着晚上在餐馆打工维持生活。哎呀，我心里面很佩服这样的。我说假如是我的话，那我一定忧虑的不得了，对不对？这个老婆孩子是怎么办呢？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对不对？可是看他蛮有喜乐，蛮有平安，一点也不 worry。 然后我又看到一些宣教士的一些这个见证啊，哎呀，读的我真是泪流满面啊，真是非常的感动。我开始怀疑啊，
我说难道真的有神吗？难道 Did I miss something? 是不是我搞错了？搞了这么久我还到处反对，到处劝人不要信耶稣，是不是搞了半天是我错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浸信会的教会，这浸信会的教会那个牧师啊，每次讲完道理他一呼召，他呼召想信主的人到前面来，已经信耶稣的基督的，今天你愿意到前面来向上帝悔改你的罪，重新一次让主的宝血涂抹你的罪，也到前面来。哇，好多人到前面来，我们坐在那个 balcony 那个二楼那个上面啊，哎呀，我记得好几次非常有感动啊，心里面就想下去，可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呀，王立夫啊，你可不要冲动啊，这种事情你不能够随便的啊，深深的就把这样的感动把它压下去。我后来我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这是一个罪啊，你知道吗？圣灵上面讲得很清楚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可是呢我隐隐约约觉得不妙啊，而且啊常常感动，不是一次两次啊，他一讲到有的时候有个 guest speaker、别来的牧师，我不晓得从哪来的牧师，一讲到，哎呀，我也是泪流满面的，真的是很容易被感动。我心里面就觉得不妙了，这糟糕了，搞不好变成基督徒了，你这怎么办？我最反对基督教的。好了，这是我的改变哈。那么最后呢，到了1984年那个春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3月份啊。我们那个小地方，拿手那个小地方啊，来了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宣教医师医生，他姓蔡，叫蔡茂堂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他的啊，从台湾来的可能会认识他啊。蔡医生现在已经不是医生了，他现在蔡牧师啊，对，他现在已经回台北啊，在台北的和平教会啊当主任牧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人比你大，他是我台大的低我2班的学弟，所以我在台大的时候我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他年年在医学院考第一名，年年第一名。而且呢他后来去选科的时候啊，他选的是精神科，你知道在台湾当医生有红包拿的啊，我听说在大陆现在也有红包拿，对不对？医生有红包拿，要送红包的啊，什么科的医生都有红包拿，只有精神科的医生没有红包拿。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个病人如果懂得向你送红包，他就没有病了嘛。所以可见蔡医生不是为了钱的关系，连一点红包都没有啊。他是为了学术研究，他走这条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台大的副教授啊，但是呢，有上帝的呼召。是这样的，台湾的最南边有一个小城市叫做恒春。为什么叫恒春呢？因为天气很热哈，从来不会有冬天，所以叫恒春啊。那么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芬兰来的宣教士所办的一个小小的诊所啊，美其名叫做恒春基督教医院，其实上是一个小诊所啊，这十几张床是这样。那么这个。后来芬兰来的宣教士啊，决心要离开台湾，要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要把这个医院给台湾的医生，基督徒的医生。哇，那个恒春那个地方是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现在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以前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啊，台湾最南端，过那个海峡就到了菲律宾，跟菲律宾遥遥相望啊，这么一个地方，非常荒凉的地方。那么我听蔡医生讲啊，他说他们几个在台北的这些基督徒的医生，包括当时的这个韩伟院长啊，就很有名的，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当了一个学校的校长啊，他们有基督徒的团契在那里祷告，碰到的这个芬兰的宣教士交给他们的这个诊所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讲好的啊，某年某月某日最后一个芬兰的医生就要走了，就把这个要交给台湾的医生了，不晓得什么人要去接啊，那个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地方怎么办？ 好，他们就决定了，大家回去祷告。祷告一个月以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啊，在这个音乐当中，上帝跟你说话，什么人应该去，然后你把它写在一个纸条上面啊，大家看，假如大家都是哦，这个人都去，名字都一样，那就是他去的，对不对？因为有圣灵的印证嘛，对不对？结果他们一个月以后啊，来祷告，把东西一打开，每一个人都写着自己的名字，感谢主。所以每个人都要去了，所以韩院长就是这个校长，韩伟校长，他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大学的校长，已经多年没有行医了，已经做行政已经很多年了，是不是？那他就自己第一个去，请一年的假就下去了。第二个去的就是蔡医生，蔡医生呢，他这是釜底抽薪，他把台大的这个教授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去之前花了半年的时间重回内科小儿科，回炉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对不对？当然学过这些内科儿科都学过了，是吧？但是你到一个小地方，你不能光看精神病人呢，对不对啊？什么病都要看的，什么伤风感冒啊，什么开盲肠开刀啊，什么都要做，对不对？还有接生啊，什么都要做嘛，对不对？小地方嘛，所以他就从头来起啊，一家人就去了。他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呢？是因为恒春那个地方有一个核电站，台湾的政府为了要怕万一有核能灾变的时候，要训练一些医生能够抢救急救，然后就想派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呢、啊、到美国来受训。那公立医院医生没一个愿意来，因为都在那里赚大钱了，拿红包嘛，对不对？所以就来找这个基督教医院的医生，这是一个私立医院嘛，对不对？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这个蔡医生说我愿意来啊，我从来没去过美国，去多长时间呢？只有两个礼拜。他跑来这里兴高采烈跑到 Tennessee 那个地方，他还不知道那里有一个华人的聚会。就他有一次在超市里买菜的时候，遇见我们茶几班的一位姐妹啊，才知道原来那里还有一个华人的聚会。第二个礼拜天兴高采烈来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做见证啊。他从来没有说过哎呀，他放弃台北的舒服的生活，放弃台大的这个副教授的职位啊，跑到那个乡下里当个乡下医生，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这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啊。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上帝怎么样子在恒春这个小小的地方，借着这些没有用的基督徒，他们恒春基督院就两个医生，他是院长兼工友兼打扫卫生兼扫厕所，什么都是他兼，另外还有一个药师，那这连个那个时候连护士都没有，这么惨。所以他们还要去配药，他们当医生的还要去配药啊、对不起，那个时候有一个护士没有药师哈，所以他还要去配药啊，这样。所以呢，非常的简陋的一个医院，他只不过是希望啊，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啊，能够为这个地方祷告，然后呢，如果有感动的话，你可以把一些金钱奉献到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里面去。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心里面想啊，我说我跟蔡医生一样，也是做学术研究的。但是如果要我把这个田纳西大学的这个教授的职位辞掉，然后到乡下去，我当然不能当医生了，因为我不是医生了。但是假如要到乡下去教个小学，我大概做不到。我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教小学，但是我大概不会去做。哎呀，你看我这么拿到博士学位，就是当大教授，发表 paper high impact factor 的杂志啊，什么等等，教小学吗？我做不到，我心里面非常佩服他啊。那么那天晚上，礼拜天的晚上，蔡医生啊就跟这个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领导弟兄啊，就是我台大高我四班的，他就跟蔡医生讲，他说这个你这个学兄啊，这个台大比你高班高两班的，他已经来教会很久了，那个时候我进入教会已经四年啊，当慕道者已经当了四年了，开始是让他们头痛的慕道者，那后来呢，哎，这奇怪，已经不再跟他们变了哈、啊。 已经看到有些改变。还有一次啊，我非常的这个不好意思，我在那里哭啊，在那个讲道的时候，我在那里哭，就被他看到了，被这个我的学长看到了，哎呀，心里面很难受，赶快拿个手帕把它擦掉。他才知道我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就要蔡医生呢到我家去跟我谈一谈。好吧，蔡医生那天晚上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以前是多么反对的哈，以前呢、也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劝人家觉得这个东西是都是荒谬啊啊等等等等，但我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有些改变啊，我也跟他讲，我说有的时候听到也觉得有感动啊，他就问了，他说黄先生啊，你也想不想信耶稣啊？我说不行不行，时间还不到啊，这个还早还早啊，我跟他说这不行。好，他就说这样子，他说黄先生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的 啊，他长于分析，对不对啊？他说你啊，虽然不认识上帝，可是呢，虽然你把你自己了关在一个壳子里面，他用一个英文字叫 shell， 像一个蛋壳一样啊，蛋壳一样。他说你不关在这个蛋壳里面，因为你把自己关在蛋壳里面呢，因为你在这个壳子里面，你最大，你掌管一切啊。但是感谢上帝啊，这个壳子是一个透明的，你虽然在壳子里面，你看得到外面的上帝。因为我跟他讲，我开始有感动了。他说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降灾难给你，求上帝重重的击打你，把这个壳子打破，让你从壳子里面出来。哎呦，我当时一听了心里面很不高兴了，哪有人这样给人家祷告的？你有没有人家跟你祷告求上帝降灾难给你呢？没有吧哈，我希望没有。我后来很多年以后，我碰到蔡医生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常常跟人家祷告叫上帝降灾难给别人的吗？啊，他说没有，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唯一的一次。他说我不晓得那天晚上为什么，我就有这样的感动，要求上帝降灾难给你。哎呦，那天晚上当然是我很不高兴啊，可是也没跟他顶嘴啊。那天晚上谈得很晚，所以我们就留他在我们家过夜。第二天早上啊，我太太上班的时候带他回到那个橡树林国家实验室去了。当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这个人心宽体胖啊，一向睡觉睡得很好的啊。那天晚上失眠，哎呀，过去这段时间呢，一幕一幕的，哪一天呢、我看到一本书，圣灵感动我，哪一天听到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我泪流满面，哪一天听到一个讲道，哎呀，我感动得不得了，一幕一幕的回到我的心里面来。我在心里面讲，我说蔡医生讲的对，我这个人呢，是不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真的要上帝这样灾难给我吗？所以我就想到，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祷告过，我第一次，我可不可以我拿我的？我就决心呢，那天晚上做我生平第一次祷告。祷告总要向你求什么嘛，对不对？这个蔡医生说的不错。我虽然不认识上帝啊，但是啊，我这个人什么都有啊，身体也健康，那个时候夫妻也不吵架啊，家里面呢和乐融融啊，就跟王教授一样啊，太太信主，我受益处哈、一回事。那么我而且这个我的事业也非常的好啊，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升正教授了啊，已经四年后，我就知道那个我们系里面已经有那个代系主任了，已经在那里讲说要给我提要升正教授。哎呀，我也是觉得我没有东西再求了，可是想想看，我有一个东西没有，就是呢，我客观的知道有一个上帝，客观的知道他的确存在，可是他不在我心里，他在我心里面没有地位，没有分量。所以我当天晚上我做了我生平第一个祷告，我的祷告很简单，是一个邀请式的祷告， 啊，我说耶稣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没有叫他主哦，他还不是我的主啊，我划清界限了，要搞清楚，但我知道他名字叫耶稣啊，我说耶稣啊，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那天晚上啊，醒醒睡睡醒的时候，我就讲这句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不觉得累，很奇怪。下楼的时候看到蔡医生已经坐在客厅里面读圣经，我就跟他讲，我说蔡医生呢，我昨天晚上祷告了，不，他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因为头天晚上我跟他说我从来没祷告过，很刚硬啊。那么他说你祷告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求耶稣进到我心里面。哎呀，他赶快打开他的圣经呢，就给我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他说这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昨天晚上是 invitational prayer， 他常常喜欢转个音洋文哈。他说你是邀请式的祷告，他说上帝应许答应你，所有邀请他进到心里面来，他一定来，什么时候来，用什么方式来，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来。好，我们一起吃早饭。我的太太就请蔡医生做谢饭祷告，我的天，他这个祷告好长啊，从我们家的岳母开始啊，因为他知道我岳母啊在两年前刚刚信主啊，而且信主了有很大的改变啊，这个我就跟他讲了啊，我太太也跟他讲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都很感恩啊，特别是我的岳母非常的感恩啊。我岳母从那时候开始对传道人非常的尊敬啊，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他都自己摸都摸了，要做一点这个吃的东西给传道人，他对传道人非常的尊敬啊，一直到他被警接走的时候都这样，已经都是在床上面起不来的时候，他还要挣扎着起来要做一点什么面饼啊，或者做点什么东西，因为他是北方西方这西安人嘛啊，那么他要做点要这个奉献给传道人啊。这个蔡医生呢就为他祷告，哎呀，祷告的时间很长，然后呢从岳母开始，然后又对我的谢谢我太太，为我太太祷告，然后为我的儿子祷告，为我的女儿祷告，我们家如果有一只狗的话，他也会为那只狗祷告。我在那里急得要死啊，要上班啊，还在那里没完没了的跟那里祷告。后来总算轮到我，他最后才为我祷告，然后我就站着低着头在那里听了。他就说，他说主啊，感谢你，你昨天晚上圣灵动工啊，黄教授终于做了他毕生第一个祷告，你是一个听祷告的主，他邀请你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我知道一定会去。说到这里啊，我就忽然就听到他停顿了几秒钟了，忽然又开始祷告，他说主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的时间，如果现在是的话，请你现在就进到黄先生的心里面去。你知道我听到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啊，我心里面一震，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震，我一下子我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就是我以前的那个我，两年前三年前我跟人家争，跟人家辩，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我看到一个图画是什么，那个耶稣基督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伟大，他们是崇高圣洁，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我算什么，我在那个地方批评他，指责他，他们劝人家不要信他，污蔑他。哎呀，我那一刻突然觉得我这个罪多么大，我算什么，我在那个地方去冒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最伟大的上帝，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主要在那一刻让我又看见一个图啊，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带着我的这个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哎呀，我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他后来说什么话我已经听不见，我不知道，直到最后他阿们，哎呀，我眼泪一直流。等到他
祷告完以后，我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情绪，我也开口，我这回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我说主啊，我这回我叫他主啊，我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已经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你知道在那一刻上帝让我看见这个骄傲的罪，你知道我最大的罪就是骄傲，让我看见这个骄傲的罪，污蔑上帝的罪，这种不可赦免的罪，但是上帝却担当了我这个罪，上了十字架。我就这样子信耶稣了。哎呀，那天早上我信了耶稣啊，坐了在那里一面哭啊，谢谢主的时候啊，我们全家哭成一团。后来蔡医生也要上班，我太太带他上班了。那么太太临走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教会的姐妹，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不到一个小时啊，全纳税人都知道了。还有人打电话到台湾去啊，告诉这个已经回台湾的那位蔡弟兄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学生啊，他那时候已经回台湾了啊，姓蔡，也姓蔡。那么这个我信主第二个礼拜天，那个我信主那个是礼拜一的早上，对不对？然后呢，我那个下一个礼拜天我就受洗了。但是很少有教会愿意让什么刚刚啊决志祷告就可以去受洗了。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张弟兄，就是现在的张牧师啊，他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啊？我说我一信耶稣，而且我告诉他，我礼拜一啊，在我办公的地方还发生一件事情。他听完了以后，他就说好，你可以受洗了。发生什么事呢？我那一天我去上班了，人家跟我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啊，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信主的头一天呢，半点平安半点喜乐都没有，心里面两个声音呢，一个声音是哎呀，黄立夫啊，你总算是往前面走的这一步啊。另外一个声音呢，黄立夫啊，你不要冲动啊，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这两个声音就倒来倒去，倒来倒去，搞得我一天我什么都不能做事情。后来我干脆，我跟秘书讲，我说我今天不接电话 ，cancel 所有的 appointment， 然后呢，我就门关起来，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跪在那里祷告了一天。除了中午去吃个饭，我又回来又在祷告，一直到下午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我心里面慢慢的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楼下有一位。这个教授，这个他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我知道他常常为我祷告，我就去找他，我没有告诉他 what happened 这个this morning， 我没跟他讲啊，我只是告诉他，我说我也愿意当基督徒。哎呦，他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把我拉下来，跪下来跪下来，他就把我跪下来，他也跪下来，两个人跪在地上面，然后他在地上面用英文呢、在那里祷告，感谢主啊，圣灵动工啊。哎呀，你知道他为我祷告了三年，我这个基督徒的同事今天还在拉斯维田大教书，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是这样天天为我祷告，祷告了三年。哎呀，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真是感谢他。你知道一个人信主啊，你不晓得有多少人为你祷告。有人统计过，平均一个人信主啊，大概有七个人，平均七个人呢，不要么是为你祷告，要么是来帮助你，来跟你传福音，把上帝的爱彰显给你。每一个人信主都有这么多人呢、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啊。我就谢谢他，我们两个跪在地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谢谢他，我说 I'll think about it， 我就回去了。其实我已经决志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回去了以后啊，我就自己做一个祷告。这回祷告我是心平气和的啊，没有任何的激动，也没有任何的眼泪。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现在要做一个正式的决定，我这一辈子跟定你了，不管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我跟定你了， forever,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n my life.
哦，这个祷告做完了以后，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就来了。哦，那个真是不能够想象的，不能够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就来了。
啊，平安喜乐的时候啊，也不能够做事了哈，对不对？因为太激动了哈，
所以我就决定提早回家，我就开了一个车子就回去了。哎呦，一路啊，我以前从来不唱圣诗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伪君子，因为圣诗里面都是赞美上帝的嘛，对不对？那我不是基督徒唱圣诗啊，所以我都不唱圣诗。但是出入教会这么多年啊，我听也听习惯了。哦，开始去唱，你猜我唱什么圣诗？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啊！哎呀，我就一路唱过奇异恩典，因为我知道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 ，Save a wretch like me。就是 wretch 的意思，英文的意思是说，是一个这种卑鄙、龌龊、下贱，就是最糟糕、糟糕的人。他说：“你救了我这样子一个卑鄙、下贱、污秽的人。”我心里面跟上帝讲：“我说我就是那个人，真是奇异恩典了，太大的恩典。”我信主了第二个礼拜天，刚好。林三刚弟兄啊，纽约的林三刚弟兄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没有这个自己的传道人啊，所以外面有传道人来的时候，就请他有敬礼，对不对？那我就要求守敬。那么我就跟着我们那个教会的领导弟兄就跟他讲啊，我这个决心要跟随主，我说这辈子不改变。我虽然没有读过一遍圣经，我知道我的信心是很坚定的。所以说好，就凭你这句话，让你受洗，所以我就受洗。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站在净池里面啊，林三刚弟兄站在我旁边，手扶着我，在那里讲，问我你愿意信耶稣基督吗？哎呀，我泣不成声啊！哦，在净池里面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停不下来。后来。为我吃洗了以后，我上去换了衣服下来以后，教会送我一本啊《荒漠甘泉》，我就请林弟兄啊帮我提个字，林弟兄啊就帮我提了一个字，是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一段话。哎呀，真是感谢主！我看了这段圣经的这一句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我这辈子无论是生是死，我跟定了耶稣。我就这样信主了。但是这个故事在这里没有停，因为主在我身上面所做的工作，生命的改变，那个时候才开始啊。我今天早上在母堂做见证的时候，我说过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罪就是骄傲的罪啊。那么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上帝仍然在我身上面，我在我身上面的工作还没完，还在做本质的工作。我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跟几位朋友啊，我们在那里谈，我就忽然想起来，我这个骄傲的人呢，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呢，也最容易被其他的骄傲的人刺伤的。啊，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呢，假如你很容易被人家的骄傲刺伤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你应该反省的是你自己，不是去怪别人。你看这个人怎么讲这样的话？最近在我身上面还发生一件事情，我花几分钟时间跟你讲啊。我到北卡去。当然我这些同事都是新的，对不对啊？我们化学系有一位另外一个教授，有一次我跟他不是很熟啊，他虽然是一个我们国家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国家研究院的院士啊，就是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的院士，他学术地位很高的，但我以前跟他根本不熟的，不认识他，化学系的。那么我是药学院的，跟他根本不是一个系的啊，没什么关系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 seminar， 这个学术报告完毕以后呢，
我就开玩笑的讲了一句话，我当时觉得隐隐约约好像，哎呀，可能人家会误会我讲这句话，可是我也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反应嘛，哈，我就算了。结果当天晚上我接了一个 email， 从这个化学系的教授来，他说 Leave， 他说 What you said at the end of that seminar is improper， 不妥当，你所说的话不妥当，hurt other people， 你伤害了别人。然后他就用很简短的一个 email 就完了，就这样子。我心里面一震，按照我以前的我的话啊，我一定会勃然大怒，不管你是皇帝老子，你院士，你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对，那干你什么事啊，我也没干到干讲话讲到干扰到你，对不对？对。但是很奇妙，那一天我接到这个 email 以后，虽然心里面有点震荡，可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快，我反而想到，哎呀，真的是可能哦，我讲这个话可能伤人。我讲什么话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最这个 seminar 的给 seminar 那个人呢、啊，是一个 postdoc， 他最后一个 slide show 他的整个 group 的一个 group picture， 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实验室里面人在那里。然后呢，那一个照片显然被压缩了，每个人都是扁扁长长的。啊，那他旁边才可以写很多的字啊，什么谢谢什么人啊，这样致谢的啊，对，他把那个 photo 就是那个 picture 压缩了，每人都细细长长。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亲，我说你们整个 group 人呢、啊、都很苗条，我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啊。我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可能真的是会上人，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个 poster 就是那个讲员很胖，是一个女孩子嘛。所以我马上就给这个教授回了一个 email， 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我果然讲的话可能会使人误会，但是呢，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他那个照片压缩了啊，看起来很苗条，如此而已。后来我就写了另外一个电子邮件给另外一个，就是给这个 seminar speaker， 就是这个 postdoc，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email， 所以我就送到他的老板，他是在杜克大学，我们隔壁那个大学，送到隔壁大学。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这个胖胖的这个 postdoc 这个讲员就给我了一个 email， 然后他就说啊，他说谢谢你啊，他其实啊，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啊，我一点也不介意，没有问题啊，对。那我跟他写这个抱歉的这个 email， 我就给那个化学系的那个教授一个 copy 给他。然后过了不久啊，他就回了一个，他说 OK， this is proper。 你知道，要是我从前的我的话，我又会 go through the roof 啊，这个 proper 不 proper 干你什么事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另外一个人的骄傲啊，会使得我们不舒服啊，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要忍气啊，有的时候呢，圣经上面的教导或教会上面的教导说是、啊、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啊。可是那一刻我发现我不需要退一步，你知道，整整治我们的骄傲里面的骄傲，我让我们碰到的这种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是不是有亏欠别人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讲了 improper 的事情，先向别人道歉。我感谢主，主让我那天非常简单的就跟人家道歉，心里面一点芥蒂都没有，一点难过的地方都没有。我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啊，我才想到，哎，这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我知道以前如果碰到这个事情的话，那我跟他没完没了的。哎，现在呢，居然间主改变了我。我们刚才读了这首这一节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做旧，什么叫做新？
前面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我们昨天晚上也说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人就是亚当，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上帝的灵魂，但是我们人呢却背叛了上帝，我们的灵跟上帝分开来，所以这个灵变成死的灵。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看到没有，在人类被造的最起初的时候，上帝向亚当吹一口气，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又向人吹一口气，上帝吹了 两次吹气，向人吹气，两次把灵赐给我们，第一次是造人的时候，第二次是人已经死了，跟上帝分开来了。你知道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啊，跟上帝分开来了，上帝却重新把这个灵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灵魂里面都是罪恶很污秽的，上帝怎么能够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又重新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去呢？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这口气啊，他不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就吹的，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吹的。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给我们的救恩了，已经处理了我们的罪，包括我这个骄傲的罪，包括我这个污蔑上帝的罪，包括我这一种听人家讲的话我就高速的怒，在那地方跟人家争跟人家辩很骄傲的罪，这些罪耶稣基督都担在他的身上，上了十字架，然后他把这个圣灵重新一次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圣灵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以前是一个骄傲的人，现在我不敢说我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没有以前那么骄傲了，不会被别人的骄傲那么容易刺伤了。我现在不需要退一步才会海阔天空，我现在转念一想我就会海阔天空，我就会认自己的罪，最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罪，在人的面前认罪，来对付我的罪，这是多么大的改变。我就想到这些改变不是我们所做的。今天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这种事情人怎么能做呢？我刚才说过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这种事情不是人所能做的。我今天早上在北堂还讲了那个刘医生啊，你们没有听到这个见证，你们自己去上网去听哈。他怎么能够爱逼迫他绑架他儿子的人，去爱那个人，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靠着圣灵他可以做得到。为什么能做得到？不是他做的，这种事情不是人做的，这种事情是上帝亲自做的，上帝只不过是借着我们这个躯壳做出来，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神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叫做新造的人。第一次上帝造了亚当，第二次耶稣借着吹一口气对我们，我们的 second creation 第二次被造，人两次被造，在第二次被造是上帝付了极大的代价，还有第二次的被造。所以我们这个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 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如果也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你的灵进到我的灵里面去，让我的灵在你里面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被造，变成一个更快乐、更平安、更喜乐、更有爱心的人。你如果愿意的话，
请你等下你自己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
很快我们的布道会就到了今天最后一堂，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在这里还是一样奉上帝的名来邀请所有福音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听过几堂的信息，假如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动工，让你有感动，求你不要像我以前一样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也劝你把握机会，能够向上帝做一个表示。圣经上面说，若有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口里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有极端的危险，要抓起来喂狮子喂老虎。今天在自由的美国，我们没有这个顾虑，但是上帝仍然希望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勇敢地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今天奉上帝的名做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次呼召，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让上帝的灵，2000年前上帝对这些门徒吹的这口气，今天要吹到你身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当大家都还低头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对着上帝，不是对着我，对着上帝，你默默地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上帝要把福气赐给你。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感谢主，昨天晚上已经好几个人他把他手举起来，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福音朋友啊，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你今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我愿意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羡慕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以后我自己做这些圣经上面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要我去爱仇敌的事情，不要说爱仇敌，就是做一个谦卑的人，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知道这个改变的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上帝的。我的新造的人乃是因为上帝的灵在我心里面，是上帝在我心里面动工才做出来的，不是我自己。你如果你愿意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话，我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做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手啊，不要紧，没有关系啊。我要问一下在座的基督徒，你如果这两天的信息，昨天晚上跟今天，你不管听了哪一堂，你觉得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崭新的认识，你知道你也愿意重新再一次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向你吹的那一口气在你心里面萌芽长大开花结果，有更多的属于神的生命，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你今天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行吗？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了很多的手，好，举起来就放下，举起来就放下，感谢主，好，这样好不好？我们最后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陈传道啊，我们刚才所有举手的，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好吗？你接受祝福要站起来，好不好？啊，所有举手的，你站起来，站起来，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我们请传道做今天最后的祝福祷告。